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仍然讲活在圣灵里啊，我要讲圣灵与言语。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六节。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到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
神呼召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所以要他去见当时的埃及的掌权者法老，请求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去。摩西就是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求神叫别人去。神回答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但是摩西就是不肯顺服，神就发怒，吩咐他去找他哥哥亚伦。神已经应许要赐给摩西智慧跟口才，可以向法老传达神的信息，但是摩西的信心不够，他不敢接下这个任务。如果摩西有信心，他会得着一切的祝福，他就不需要跟亚伦同工，以后呢，他们合作有不好的结果，亚伦成了诱惑以色列民的人，在西乃山脚下他造了金牛犊，就是亚伦，所以神的愤怒就降在以色列民身上。其实呢，神交托人任务，必然会赐下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资源跟恩赐。摩西他必须对埃及有权柄的人说话，那神的灵会指教他当说的话。可惜摩西他没有信心，要就一直推一直推，神只好拣选亚伦替他对百姓说话，然后跟他一起去见法老，说神要他们说的话。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灵他来要管理人的口舌，神会赐给人口才。许多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都说方言？就是因为圣灵来要掌管人的舌头，让人的舌头全然成圣，被神使用，说造就人的好话，说赞美神的那个，自己虽然听不懂，但神听得懂，说那种赞美神的方言，而且可以容神益人。有位牧师他得着邀请，他需要飞去纽约，在牧师的联导会讲道，可他临时有事不能去，他就派他儿子代替他去。那他的儿子呢，他先在加拿大的教会讲完这个主日崇拜的正道以后，他就冲到机场，预定飞到芝加哥过个夜，第二天再飞纽约。结果飞到芝加哥以后呢，他怎么都找不到一间旅馆，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间，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他真的是又累又饿。到纽约的临时决定呢，让他还没有想到到底他上台要讲什么内容，他想要好好祷告预备心，然后发现他没有带圣经来，然后他就发现旅馆有一本基甸会的小圣经，他想说我可以把这个小圣经偷偷的拿走，以后呢想办法再奉献捐献回去。但他又想说，他这样带着这本偷来的圣经，神不会喜欢他借着这本圣经所预备的奖章啊，所以他想说啊，不要了，不要带走圣经。他就恳求圣灵帮助他预备奖章的内容，而且赐给他当说的话。圣灵果然赐给他当说的话。 在这个纽约的聚会，他是向一群牧师讲话，可是那派对告知说会后他需要跟一位美国大使馆的督导会面，督导告诉他说呢，要请他去向一群来自各国的大使讲话，包括许多从穆斯林国家来的人都不是基督徒。然后这个督导就跟他补充说明，因为这个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国大使的大型聚会，你可以自由地分享你的信仰，你也可以谈论圣经经文，但是绝对不要拿出圣经来念。他赶紧保证他绝对做得到，这个好啊，根本就没有圣经啊。说真的，他也不知道说他接下来还得向一群大使讲话，然后他整个行程都挤不出时间来预备讲章啊。那天晚上他已经累垮了，他就跟主说，主啊，就一切交给你吧，然后就倒头去睡觉。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早餐过后他就去联合国总部，穿过好几道门禁森严的关卡，终于到了为大使们保留的那个大厅，那里富丽堂皇，乐声悠扬，略有几个人过来招呼他。第一个来的是负责的总干事，跟他说，我们期盼这个餐会已经很久了，我们正在谈论这个反恐怖主义的事，我们今天很想听听你怎样看待这个议题啊。他心里想说，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也很想听听别人的看法是什么呢。然后他坐着在那里用餐的时候，忽然圣灵就跟他说，你不过是加拿大小镇上的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名不见经传，你能在联合国大会大厦讲到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把你摆在这儿。接着有一节经文浮现出来，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他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忽然有个很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他，他知道圣灵会指教他。他站上讲台分享信息的时候，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之后那位督导走过来向他致意，跟他说呢，他从来没有看过一场演讲的观众像今天这样专注地聆听。那天圣灵显然透过他向那些大使传讲神的心意。那天他坐飞机回家的途中，他就想到一句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都可以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舌头，求主的灵掌管我们的舌头，学习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做完全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口舌献给神，让圣灵借着我们的舌头说话，也许只是一句话，但是它能够造就安慰劝勉祝福别人。向神降服并不需要特别去做某一些英雄式的行动，就是每一天我们很单纯的去活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向神降服，说神要我们说的话，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让圣灵来指教我们的言行。请我们再来看约伯记32:6-22，约伯记32:6-22，请大家一起来读。
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是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 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
这个约伯记是用诗的题材写成的，所以它是世界最古老的诗，传达出重要的真理，也叙述神怎么样借着圣灵跟他的百姓交通。那约伯是代表高尚尊贵的人格，他正直，他敬畏神，他表现出崇高的品性。然而神试验他，让他显露出自己的本相。那约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就看见自己那个自义自恃的可怜光景。那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他们凭自己的意思讲了一大堆话，想要帮助遭患难的约伯，可是没有办法给约伯所需要的安慰跟指教。最后这个以利户就上台了，他把神的话跟神的帮助给了约伯，因为他是一个里面有圣灵的人。以利户先说他自己是年轻人，他说我年轻，你们年老迈，所以呢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神可以借着最年轻的门徒说出他的话，但是你注意到以利户他懂得谦让，他退让，他谦卑，所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的人。所以如果神越使用我们，我们就越要谦卑，我们不要求人的注意。还有你发现以利户尊重别人，他安静的等待那些比他年长的人说完话以后，他才开口。圣徒虽然被圣灵充满，不需要举荐自己。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是要学习顺服圣灵。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讲，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神虽然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但有的时候他也要我们等候。所以呢，以利户他就先等，等到那些年长的说完了话，他才开口。以利户虽然恭敬谦让，但是他不管其他三个人的意见，他单单要顺从神，他不讨好人，只说神要他说的话。他说我并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里面有神的话，有神的灵。以利户被圣灵充满，他不能不发言。他说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他里面那个圣灵一直要爆炸出来了。使徒们也有这种经历，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神的器皿，他里面就是有一个圣灵的感动，不能不将神所给他的话说出来。那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办法折服约伯，以利户心里头很难过。他说话的目的是要荣耀造他的主，这种人一定会被神使用的，而且圣灵在寻找这种想要荣耀神的人。以利户呢所传的信息很世切，他阐述神治理的奥妙，他讲论神跟他百姓的关系。神时常跟他的百姓说话，但是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不想听。由于世人不理会，听不懂天父的声音，有的时候神只好用疾病跟痛苦来对他说话。我们来看以利户讲的话，约伯记33:19-30，约伯记33:19-30，一起来读。
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失误， 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暑假，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
OK， 那人受痛苦疼痛至极，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濒临死境，但是神惩治人是要让人的灵魂可以得着拯救，神会借着他的使者指示人神的心意。这里说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就要指示人所当行的事。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在预言耶稣基督。那神使者所传的信息何等宝贵，是要叫人知道神的公义，神管教的爱心，为的就是要引导人悔改，使人的灵魂得着拯救，得着救赎，也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约伯记33:28说，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而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所以这里其实是说到与神和好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啊，我们信靠耶稣，灵魂跟身体都要蒙救赎。也可以说我们得着的是医治的福音，神医治人的灵魂，也医治人的身体。这样全备的救恩，全备的福音，医治的福音，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凡是相信接受的都可以得着。这个就是神对待他儿女的原则，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所以神的管教不是像闪电在天空乱打，是父亲有理的管教。神就是要救人的灵魂免入地狱的深坑，是要拯救人可以进入那光明的国度，所以他会管教人。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神管教他儿女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旨意中。神管教他的儿女不但是免得叫我们跟世人一同定罪，而是要把他的儿女提升到更高的旨意中。我们学会了神想要教导我们的功课，神就挪去了试炼，把我们带进圣灵丰满的祝福。所以3000年前以利户所讲的教训，关于神对待他百姓的恩惠爱怜，这些话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的。以利户讲完了这一切，就说到更奥妙的事。他提到宇宙，他讲到自然界，又讲到神所创造的一切何等的彰显出神的荣耀。以利户在讲的时候，忽然神自己插进他的话，神在旋风中亲自向约伯说话，让约伯真实的遇见神。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良善的人，他又十分敬畏神，但是他还没有向他的自我死，还没有向他的老自己死掉，所以他还没有完全与神联合。初看约伯真的很完全，不管像神像人都是这样，好像是无过的。但是神借着圣灵要光照约伯的里面，要显出他一切的软弱。 约伯最大的难处就是他自己。神不是要显明他有什么大罪，就是要他认识他自己的那种自以为义，还有自恃啊，他依靠自己的义自恃。我们所当弃绝的就是我们的自己，可是我们最不容易认清楚，也最不容易定死的，就是我们的像自恃啊、自义这种肉体。除非经过许多痛苦、许多失败，否则人不会认识自己。约伯在神的光照之下显出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他因为自义，就是一直在那里辨明自己的理，所以他那么不服气那些朋友说他有什么过犯啊。所以他因着自义辨明自己的理，甚至他有一点责怪神那个无理的苦待。而他的朋友凭自己的想法发表高论，约伯看透他们一切的讲论如风，都是虚空的言语。末了，这个以利户来了，圣灵接着他说话，神接着向约伯显现，使约伯亲耳听见神向他说的话。所以约伯就在神的光中发现自己怎么样不配无能，他就默然倒在耶和华的脚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的老自己死了，神现在可以把他的仆人提起来，又在他朋友面前证明他的义。所以神就跟约伯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约伯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他谦卑下来了，神就开始他的工作，以他的喜悦跟祝福来迎接约伯，把约伯所失去的一切都加倍的补还给他。而且约伯的老我被破碎了，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的灵被提升了，他的灵性被提升了。这个就是旧约所表明的复活的生命，圣灵要等着引导一切愿意向自己死掉的人进入这个复活的生命。神没有在约伯里面找到什么大罪，他所找着的就是他那个机巧的自己，他的自恃、自以为是，他的自义、自以为义，他的自恃，就是他依靠自己。这些东西潜藏在人里面，而人的老自己就是不愿意死掉。所以神有时候就允许人罹患疾病、受痛苦，让人在熬炼中看见自己的本相，因而在尘土中自卑，甘心弃绝自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主，放在十字架上，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样也才会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每时每刻可以从主支取生命跟力量，让圣灵掌管全人，让圣灵掌管全生活和舌头上的每一句话。一个圣徒他竭力追求神，他的生命长大成熟，而且让圣灵掌管他的口舌，他乐意让神使用，他就会经历到箴言十章二十一节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十章二十一节，一起来。
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是一人的口教养多人，还有圣灵是正直的灵，让圣灵掌管的舌头呢，一定会讲正直的话，让神心里快乐。所以箴言二十三章十六节，我们也一起来读。
的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所以有时候你在那里讲正直话的时候，哇，神真的很快乐。我们再来读箴言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一起来。箴言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一起来。
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再读十一章十三节，箴言十一章十三节，一起来。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
属肉体的舌头就是乖谬的舌头，那让圣灵掌管的舌头会说出有智慧的话，因为圣灵是智慧的灵。那义人的嘴所说的智慧的话语会令人喜悦，而属肉体的舌头就在那里往来传舌，泄露密事，让别人很不高兴啊。让圣灵掌管的舌头，他会因着圣灵的禁止而保持安静，遮隐事情，不要让事情闹大，只求让神得荣耀，而他自己也蒙保守。所以箴言21:23这样讲，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我们再来看箴言17:27，箴言17:27一起来读。
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
如果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所讲的话到底是不是出于从上头来的智慧，那就先不要讲，先安静仰望主。出于圣灵的话语必定是清洁的，会带来和平，而且蛮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性情温良的人，他懂得用温柔的言语栽种和平，所以说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新译本圣经把这节经文这样翻译说，有知识的约束自己的言语，聪明人呢心平气和。圣灵是知识的灵，也是温柔的灵，更是良善的灵，平和的灵，聪明的灵。所以圣灵掌权的舌头，他会口出知识的言语，聪明的话语，带来一个平和的气氛。圣奥古斯丁的妈妈跟她的丈夫伯特萨乌斯结婚以后，她就借着温柔的言行，使她的丈夫向耶稣基督更加敞开。当她的丈夫不忠的时候，她就忍耐宽容；当她的丈夫生气的时候，她知道怎么样用那个完全的静默还有沉着的态度对待他。等到她的丈夫冷静下来以后，她就温柔地劝他，而且她从来不传舌。当她听见某个人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坏话，或是彼此不和睦的事的时候，她不会再去附送，她只讲那些能够医好伤心人、使人和睦的话。最后，温良的舌赢得了她的丈夫全心归向神。我们再来看箴言15:1，箴言15:1一起来。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暴怒的人他会发出暴力的言语，会触动别人的怒气，当然就会挑起争端，甚至争执到打斗凶杀的地步。而体贴圣灵、跟随圣灵的人，他们以柔和的态度跟话语回答，就可以消解对方的怒气，止息纷争。在世世时代，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靠着圣灵所赐的智慧跟能力打败了米甸人。那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请以法莲人也来加入战斗的行列，所以以法莲人就把守约旦河的渡口，抓住了两个米甸人的首领厄利还有西伊伯。最后他们都这场战事已经得胜了，可是以法莲人却跟基甸讲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召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其实基甸要找他们，只是不是一开始找他们而已嘛，对不对？他们就跟基甸大大争吵啊。可是圣灵掌管基甸的舌头啊，他用柔和的话回答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亚比以谢就是指着以法莲人。神已将米甸的两个首领厄利跟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不是，这个亚比以谢应该是指着基甸自己，对不对？ 亚比以谢应该是指着基甸自己，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应该是指着基甸他们。基甸讲了这些话以后，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所以你看，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五章四节，箴言十五章四节，请大家一起读。
两个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这句话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说安慰话的舌是生命树，尖恶的舌头使人心碎。所以尖恶弯曲的舌头他讲乖谬的话就会伤人，可是温良的舌不一样，温良的舌说安慰的话，说温柔良善正面的话，就带给别人生命。读者文摘刊登过一个卓越的高中数学老师的故事。他说有个礼拜五下午呢，这个数学老师要他教的班级是明尼苏达州莫里斯市的圣玛丽高中的学生，拿出一张纸来，然后呢列举班上所有其他同学的名字，可是名字跟名字之间要有一个空白处，然后他吩咐这些学生们想一想每一位同学的优点，而且把它写下来。等他们写完以后，他就把学生们写的字条全部收回来，在周末呢他自己做一个总整理，然后在一张纸呢写上一个名学生的名字，下列呢下面就列着每个人对这名学生所写的话。到了礼拜一，他送给学生每个人一张纸，上面写着别人在他身上看见的优点，所以每个人就开始读自己那张纸，然后他们就交头接耳地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做的那件事对别人有意义啊，或者他们会说，我不知道别人会这么喜欢我啊。他们并没有一起在班上讨论这些纸条的内容，可是这个老师知道他做的这件事很成功啊，因为他使学生们对自己有一个正面的看法。几年以后，这个班上的一个学生叫马可，他在越南战死了。当他的遗体被运回明尼苏达州后，大多数的同学和那位数学老师都参加他的丧礼。在这次礼拜午餐的时间，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就对老师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是马可被杀的时候他们在马可身上找到的东西。他就打开皮夹子，抽出一张很破旧的纸，显然被打开然后又折叠无数次，那个就是同学们所列举这个马可优点的那个单子。马可的母亲就跟这个老师讲说，谢谢你这么做，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的儿子把他当作宝贝。然后呢马可的同学也开始一一表示，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那张单子，而且常常读啊。有些人呢把它放在皮夹子里，甚至有人把它镶嵌在结婚的那个相簿里面。某一个人这样讲，他说，我相信我们都保留着自己的那张纸。所以温良的舌带给人真实的安慰跟生命，而乖谬的嘴凶暴的舌头会使人心碎丧志。有的父母他用不对的态度在那里传递一个对的观念，他们告诉孩子要远离毒品还有其他东西，而他们用刺耳又凶暴的方式说话，反而把孩子逼向毒品跟那些不应该靠近的东西。所以我们引导别人的话要用正面的方式讲出来，一个正面的信息如果你是用负面的方式传递，你所得着的是一个负面的结果。有个小孩子这样讲，他说，我的父母总是对我大吼大叫，却命令我不许大喊跟尖叫，他们要我做他们自己都还没学会的事情，这个太不公平了。在伊甸园中，神只给亚当跟夏娃一个负面的禁令，就不可以靠近那棵分别善恶树，对不对？其余的都是正面的引导。神赐给他们有意义的工作，让他们生活有生产力，他们可以 照顾那些果树，多结果子。负面的禁令跟教导是必须的，但那个只是教导孩子的一部分。至高无上的律法是爱的律法，所以充满了爱和正面的引导才是孩子们最需要的。如果我们引导他们追求正面有意义的事，他们就比较不会成为我们警告他们要避开的那些危险事物的牺牲品。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五章七节，箴言十五章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智慧人的嘴不扬之事，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
一个人如果有智慧的灵，他会认识神的心意，他也会播扬神的心意，他以神使者的身份传扬使人认识神的真知识。可是愚昧人他没有基督的灵，当然就没有办法传扬合乎神旨意的信息。所以恳求圣灵要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智慧人，我们口出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播扬知识，神属神的知识。那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啊！圣灵呢，他要帮助人应对得当。那当你应对得当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喜乐啊。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说出合适的话啊，事实说合一的话，多么美好，可以带给别人祝福。有个信耶稣不久的女孩，他就坐在公园损坏的长椅上，他就仰头看着老柳树拖着长长的树枝，这个凄凉的景象让他想到人生的无常跟短暂，他就皱了皱眉头。就在他不想被打扰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朝着他跑来，看来似乎是玩累了，这个小男孩就停下脚步，正好站在女孩前方，歪着头用兴奋的声音跟他说，你看我找到这个，在他手上有一朵花，可是这朵花看起来很可怜啊，它的花瓣啊，不晓得是因为雨水或阳光不足，毫无生气。女孩就勉强露出一个微笑，希望小男孩快点带着这朵花赶快离开。可这个男孩不仅没有跑开，还坐在女孩旁边，然后把花放在鼻子前闻了闻，以后用惊讶的语气跟他说，哦，这个花闻起来好香哦，它一定很漂亮，给你。其实这朵花呢，不是即将凋谢，而是已经凋谢了。它身上没有橘黄红之类的颜色。可是女孩心里想说，如果不拿这朵花，或许这个男孩永远不会离开。她就伸出手来说，真好，这正是我想要的。诶，她就发现很奇怪，这个小男孩没有把花放在他的手上，反而把他的手这样停在空中，半空中。就在那一刻，这个女孩才注意到，这个拿着花的小男孩根本看不见，他是一个视障者啊。这个女孩很感谢圣灵帮助她，主保守她讲对的话，没有伤害这个小男孩的心，所以这个女孩就接过花来跟小男孩说，谢谢你送我这朵花。小男孩笑着说，不客气，然后就跑走了。这个女孩坐在那里，她心里想说，这个看不见的小男孩怎么会注意到一个坐在柳树下自怜的女孩呢？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里正在想的事呢？或许她才拥有明亮的眼睛，她看见真正的需要。透过这个小男孩，女孩终于发现问题不在于这个世界，是在于她自己。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瞎的，他总是看那些凄凉的事，所以他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他要去看那些美丽的事物，珍惜每分每秒。这个小女孩拿起那朵花放在鼻子前闻了一闻，哎，真的有花香飘进鼻子里，所以他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笑了。所以一朵小花，一个化合其实的小男孩，改变了一个不期而遇的女孩。好，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五章二十六节，箴言十五章二十六节一起来读。
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
新一本圣经这样翻译说，邪恶的思想是耶和华厌恶的。这个恶魔他翻译作邪恶的思想，邪恶的思想是耶和华厌恶的。良言呢，翻译成恩慈的话，他说恩慈的话却是纯净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完全人，要拒绝邪恶的思想，要抵挡那些不出于神的思想，要放弃属肉体属老自己的想法，要用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要多说恩言，多说有恩慈的话。恩慈的话语是纯净的良言，所以求主把他恩慈的灵充满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口中，在我们的全人全身。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一起来。
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圣灵掌管的舌头不会像恶人一样说话随便，口吐恶言。所以活在圣灵的人，他敬畏神，他会仰望神，花时间在神面前思量如何回答。他先调整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想法与神对焦，这样他才知道怎么样回答可以容神一人。因为他知道他所说的话神都在听，他所做的事神都在看。我们再来读箴言十五章三十节，十五章三十节。
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
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他里面的眼睛是专一注视神，你专一注视那位荣耀的神，里面就会充满天上的荣光。外面你看见美丽的事物，有时候你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就是我们在都市里头，我们一抬头就可以看见神所造的天空，对不对？我们为神所赏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来感谢神。有一个士兵，他因为战争的缘故，他失去了一条腿。有一天他要去教堂做礼拜，路上有人看见他，就窃窃私语说，哎呦，这个人真可怜，他去教堂是不是要去祷告神再给他另一条腿。这些话被这个士兵听见了，他就停下来，然后转身过来跟路人说，我并不祈求神再给我一条腿，而是求神使我靠着一条腿走完有意义的余生。所以活在圣灵里的人，他充满了天上的荣光，他们看事情的角度就是不一样，他会有属天的眼光，口中就发出好信息。那这些好话会使听见的人骨头得滋润，生命得造就。我们再来读箴言十六章一节，箴言十六章一节，一起来。
中德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还有第九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是，所以一个人他一定要学习让神指引他的脚步，还有他的口舌。只有耶和华能够赐人聪明智慧，使人知道如何往前走，步步跟随神，也使一个人知道怎么样应对。所以一定要常常虚心仰望神，因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很容易需要面对不同的状况，所以每个状况我们都在里面谦卑的仰望神，求圣灵指教我们怎么说话。有一对犹太夫妻，为了给他们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取一个名字而争吵不休。妻子呢，想要让孩子取他父亲的名字，然后这个先生想要让孩子取自己父亲的名字，然后两个人就无法达成协议，所以他们就一起去拉比那里寻求调解。拉比就问丈夫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丈夫说，南赫姆。拉比又问妻子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妻子说，南赫姆。拉比就很迷惑了，那你们在吵什么啊？妻子说， 我父亲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我丈夫的父亲是个偷马贼，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跟这个人的名字一样？拉比想一想说，我的决定是你们的孩子就叫南赫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如果日后他成一个学者，那就知道是跟了外祖父的名字，如果他成了一个偷马贼，那就很明显他跟了他祖父的名字。哦，夫妻两个人听了以后都很满意，所以问题就解决了。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所以求神来掌管我们的舌头，使我们可以说话合宜。我们再来看箴言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四。箴言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四，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皇，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好，那么这段经文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明智人以通达见称，说话越温雅，说服力越强。聪明人以智慧为生命的泉源，教导愚昧人功效全无。他说明智人三思而后言，他的话更具说服力，恳切的话有如蜂蜜，使心灵愉快，身体健壮。所以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他常常亲近主，他里面有那个智慧跟生命的泉源，所以就会涌出智慧的甜言，涌出生命的话语。不但他自己里面充满了主甘甜的同在，也会使别人心觉甘甜，使人的骨头身体得医治。曾经有个妈妈，她生下了一个没有耳朵的孩子，所以呢，她就抱着这个没有耳朵的孩子来请牧师按手祷告。牧师为这个孩子按手祷告的时候，她就想象神为这个孩子做出非常好看的耳朵，所以她就迫切地为这个儿子按手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孩子身上长了一个小瘤，在耳朵的部位长那个小瘤，可是不是耳朵。牧师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他还是私下继续为他祷告。然后妈妈呢，有一天又抱着那个孩子来请牧师祷告，牧师还是想象他身上会长出一个漂亮的耳朵，为他按手祷告。他这样不断的祷告，也教导孩子的父母说，智慧人的心会教训他的口，说信心的话。所以呢，你教导你想象这个孩子身上已经有了耳朵，然后每天早上就摸着孩子的这个部位说，我的儿子，你的耳朵非常可爱。虽然这样持续祷告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有一天一如往常，父母就是这样子在他耳边说，把这个没有耳朵当成有一般的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完以后，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个小小的瘤竟然像扇子一样的伸展扩大了。当然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对自己讲信心的话。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每次面对一些人事物，你常常觉得自己就是很没有信心，你要学习对自己讲信心的话，学习对自己讲信心的话，然后呢，你要为别人做信心的祷告啊，为别人做信心的祷告。当然不是要超出你信心的范围去祷告求神迹，可是在你信心的范围里面，你为别人做信心的祷告。请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一起来读。
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
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所选择的朋友身上有两个条件，第一信心，第二说恩言。我先讲第一个条件，信心清心。 清心就是内心洁净，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光照我们，鉴察我们，使我们知道自己的心思，求主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有没有什么不清洁的地方，如果有快点认罪悔改，好使自己的心保持清澈，好像山顶那个清澈的湖面可以反映天上的荣光。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常常用清洁的心来亲近神，等候神，我们瞻仰神的荣美，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向主完全的降服，每步跟随主，顺服主，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持守清洁的心。清心是人的灵跟神的灵持久同心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如果想要在清心上不断的长进，那就是我们要常常被圣洁的灵充满，常常被圣洁的灵充满。你要做王的朋友，第二个条件是嘴中说恩言，常说有恩典的话，有恩慈的话。如果一个人心中有耶稣的爱，他常常被恩慈的灵充满，他就能够说出恩言，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美国有一位知名的作家霍桑，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平凡的上班族，有一天他一如往常西装笔挺来到办公室，他就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封信，他就微笑的打开，结果信封里装的不是公文，不是价目表，也不是什么升迁讯息，而是一张解聘通知书。哇，他几乎崩溃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成为美国经济不景气下的牺牲品。他回到家不知道怎么样跟太太讲这个坏消息，而他那个有智慧的妻子早就从他那个垂头丧气的神情中看出端倪，可他妻子都没有说什么。晚餐后，霍桑不得不把被解雇的事情全盘说出，他太太听完以后就先点燃壁炉的柴火，让屋子里充满了温暖，然后就转身回房，拿出纸跟笔，很温柔地对她丈夫说，老公，你不是一直抱怨没有时间写作吗？好，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你的梦想了。霍桑听了好感动，因着妻子的恩言跟鼓励，他重拾了对自己的信心。过没多久，这个失了业的小职员就完成了一部震撼文坛的巨作《红字》。红字，一直到今天，霍桑的作品对美国文坛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犹太人这样讲，他说，假如你想活得更幸福更快乐，就应该从鼻子里充分吸进新鲜的空气，还有关闭你的嘴巴。关闭你的嘴巴。如果你太忙不常灵修，里面枯干，你一开口就会没有恩慈，那么谨记关闭嘴巴，注视耶稣，仰望耶稣，对你会有帮助的。人说恩言，那个恩典的泉源先涌流在自己里面，对不对？这个人先被恩典滋润了，然后他接着说出恩言，让神的恩典可以流出去。所以求主那个恩典的灵多而又多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常常口出恩言，说造就人的好话，滋润别人的心田。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要瞻仰主的荣美，要在意中见主的面。每天早上醒来，我们花时间等候神，得见主的形象，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愿今天主的荣光更多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呢光明如镜，得见神自己，里里外外神光辉映。愿主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31首。颂赞诗选331首。 主你容面是我所限。
在你